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幸亏妻子动作快，火石为刀，迅速完成隔离，神的怒气平息，转危为安，松了一口气。又冒出一个问题，希伯拉是怎么知道的？一家之主摩西为什么没有动作？长子因他的过错受罚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为孩子行隔离呢？回到原文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思考，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，在希伯来语言中是个俗语，表示人得了重病，这里一语双关，耶和华想要杀摩西的长子，因此摩西得了重病。一个他字指两个人，非用这个代词他不可。圣经的语言非常奇妙啊，请大家注意第四章二十六节中的放过他，原文也可以是医好他的意思，可见跟病有关。这是马有藻博士的旧约圣经难题当中也提到的。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把作者省略的细节加回去了，用想象力，我说给大家听。回乡路上，黄昏时分，已经病了两天的摩西，勉强支撑着，为家人搭好帐篷，点起篝火，自己就躺倒了，发起高烧，神志恍惚，妻子慌了，现在这荒漠之中如何是好啊？他守在摩西身边为他祈祷，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终于睁开眼睛，用手指着长子格顺，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重复着，神的圣约，神的圣约。希伯拉回想起当初他们两人为是否给儿子行隔离而争论时，摩西也是这样说的。他也想起摩西告诉过他神的话，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这时他才真的信了。救孩子，救丈夫的心，这就是亲情之血啊，给了他勇气，使一个原本最怕见血的弱女子给儿子完成了隔离。隔离完成了，摩西昏睡过去。次日清晨，曙光升起，摩西的病完全好了。他让家人都回米甸老家，独自一人拿着神的杖往埃及走去。在各种解经书中，对这段经文的解释的细节有一些不同的地方，是因为对于人称代词他的理解不同造成的。看上去可能都有合理的地方，这不要紧，不必强求一致。请注意有两点是大家都同意的。一，神的管教是因为他的子民悖约引起的，神的公义之怒是对着人的罪，也就是对着人的悖逆而发。二，是因着隔离之血所表达的悔改顺服的心蒙神悦纳，危机成了祝福。血 洗净了罪，神和人的关系重建了，和好了。我们只要抓住这两点，就抓住了经文的重点。因着隔离，一个新词出现了，血狼。血狼，谁是血狼？格顺是血狼，血从他身上流出来。摩西是血狼，隔离的血沾在他身上。血狼在希伯来文中范围很宽，可以用来指丈夫、女婿，甚至指岳父。英文翻成 A covenant relative of blood， 意思是因为流血而进入了一个盟约，所以称为亲人一家人。中国文化中的歃血为盟与此相似。因隔离的血，摩西的过犯得到赦免；因隔离的血，摩西一家人进入了神的子民的国度。从希伯拉的角度来看，他与摩西不仅是夫妻，而且是神的大家庭里面最知心的伴侣了，可谓是亲上加亲了。所以他称摩西血狼。人被神使用有两种情况，一是神手中的工具，二是神手中的器皿。工具啊，只是为神所用，而器皿则要被神得着。工具不一定是属神的，恶人也可能被神使用，用过便丢弃，不再纪念。器皿不同，器皿是属神的，神要住在里面。器皿虽然卑贱，但住在里面的宝贝是最尊贵的，最有能力的。器皿不一定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和世上的财富啊、等级啊、名声啊、成功啊都没有关系。器皿最重要的是干净和顺服。干净，神才会住在里面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顺服，神才能使用我们，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因为成就事工的能力是从神来的。摩西悔改，被隔离之血洁净，就成了神的器皿。现在神可以使用他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成为圣洁的国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追求圣洁和顺服神的带领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要成为神的器皿，要被神得着。接下来读第三段的经文，从27节开始往下读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和他亲嘴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。摩西、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今天的经文念完了。三，救恩之血的预表。摩西继续西行，先遇到亚伦，兄弟相聚，悲喜交集，接下来与以色列的各位领袖会面，最后来到百姓面前，传达神要他们离开埃及的命令，并行了神给摩西的神迹。与40年前不同的是，这次没有人问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这第二章14节话，经文说百姓就信了，就低头下拜。第31节，摩西被自己的同胞接纳了，不仅是被接纳，而且被尊为领袖。 如果把摩西的出生到流亡米甸看作是出埃及记的序幕，亡命天涯，那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第一幕，重返故乡。出埃及记这出大戏进入了正题。想一想，神给了摩西几个神迹啊？三个，对吗？木杖变蛇，麻风得医，河水成血。再想想，神让摩西经历了几个神迹呢？就这三个吗？火烧荆棘而不焚，算一个吧。途中重病得痊愈，算一个吧。还有吗？至少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亚伦与摩西的相遇。40年了，亚伦怎么会在旷野出现？那么大的旷野，那么大的山区，他们怎能准确无误的相逢？不要说亚伦与摩西没有任何的通讯手段，就是有信鸽传消息都很难吧。若是我和你彼此说一句，隔壁滩大沙漠边上见，然后咱们各走各的了，我们能见得着吗？那是疯了。非得带上手机和卫星定位 GPS 才敢出门呢。这两兄弟的相遇实在是神迹。多年前我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，暑假回北京，教会的一个也是从北京来的弟兄对我说，你去看看我妈妈吧，她得了癌症，正在化疗，请你把福音传给她。我说好。弟兄的太太悄悄跟我说，当心点，二老在信仰的问题上都有几分固执，不容易谈。意思是我若是受了冷落碰了壁，别受不住，先有点思想准备。原来如此啊，所以你们自己不去传，把我往火坑里推啊。啊，当然这是玩笑啊，玩笑归玩笑，去是当然要去的。先打电话，不提福音，只跟老爷子说，您儿子的朋友从美国回来看您来了，就约好了见面。他们家啊住在十几层，进了电梯我心里就开始嘀咕，觉得底气不足，怎么谈呢？人家能听吗？于是再次为此祷告，而直到进了门见了面，心里还是在向神呼求。渐渐的力量来了，不再胆怯。阿姨，我和您谈谈耶稣的事儿好吗？好。答得出乎意料之外的爽快。谈了约一个小时，您愿意接受耶稣做您的救主吗？我愿意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就做了决志祷告啊，我高兴的好像我自己的母亲得救了一样。回到美国，教会的林弟兄拉着我详细询问我在北京的那一天在干什么，几点几分，查得个仔细啊，好像 FBI 一样。他说在那个时刻他正在家中，突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，圣灵提醒他，督责他为化心祷告。他不知道该求些什么，只是顺着圣灵的带领，求主加力量给化心，叫他不要胆怯。他举起双手不停地祷告了很久。那是我在做什么呢？我正在电梯里心里七上八下，要去见这位生病的阿姨。林弟兄的话给我很大震撼啊，原来神真与我同在，他也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亲自加力量给我。隔着半个地球，他让我们弟兄可以在心里 灵里沟通。神是真神，神是活神。传福音领人信主是神的大能，不是靠我们的知识和口才。当我们信靠神，顺服主，我们就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历神迹。摩西与亚伦相遇的神迹向我们揭示出神掌管一切的真理。神不仅宏观地掌管历史的进程，并且细到每一个事件、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地点都在神的手中。在第四章十六节，神预言说亚伦要做摩西的口，摩西要做亚伦，也就是以色列民的神。这是在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就一丝不差地实现了。亚伦向百姓讲话，众民在摩西面前下拜。当然摩西是人不是神，众民拜的是眷顾他们的耶和华，但摩西的身份确实不一样了，他成了救赎之主的代表。河水变血的神迹是将来月节羔羊之血的预表，就是救恩之血的预表。而摩西自己则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就是救恩之主的预表。希伯来书第三章中说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希伯来书三章五节。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三节。摩西的使命是基督的救赎大功的预言和预表。三十一节讲到百姓就信了，这个信字是救恩之本。信什么呢？不单是信神迹哦，更重要的是信神自己。单看神迹奇事，信心就不坚固。自由派的新理论、无神论科学家的文章啊，都可能把我们从基督信仰上拉走。 Not living by science but living by faith， 不是靠神迹而生活，而是靠信仰而生活。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都要对神有信心，相信他的爱和应许永不改变。如同以色列民在第三十一章中所表现的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我们要相信耶和华神眷顾我们，鉴察我们的困苦，单单敬拜他，依靠他，跟随他，在生命中经历他，这就是我们要走的信心道路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思想了亲情之血、隔离之血和救恩之血。亲情之血激励着摩西为同胞、为亲人走上回乡之路，隔离之血洗涤了摩西的过犯，使他成为神的器皿。救恩之血则是摩西的使命，神要通过他把拯救带给神的子民。三种血铸就了摩西这位旧约时代的血狼。神一步一步地雕琢摩西，使他成为那将来要来的救主弥赛亚的预表。新约在旧约中藏，旧约在新约中彰。摩西这位旧约的血狼，把我们引向那位 新约中的血郎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是最伟大的血郎，他原本无罪，但为了拯救世上一切失丧的人，甘愿为我们的罪受屈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流出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使一切愿意悔改、愿意相信他、依靠他的人重新回到神的光明国度。感谢耶稣，感谢救主，如今我们也是血郎，因信耶稣而被他的宝血洁净，成为天国里的一家人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因着他的血同归于一，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。这是今天的分享，愿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，带领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赞美你，愿神施恩给教会，赐福给我们每一家每个人，愿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基督的血，带着他的印记，日日更新长进，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